is who is better able to lead Australia over the next 3 years.
My values and my beliefs have driven me to step forward to take this position as Prime Minister.
In 2007, the Australian people elected me to be their Prime Minister. That is a task that I resume today.
This is a day of thanks.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 thank.
I, Scott John Morrison, do swear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nd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推出六集系列播客《澳洲大选解读》，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深度剖析联邦大选六大关键议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大选解读之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我是本期主持人雨夜。2022年大选之际，您对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了解多少？其独特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在联邦选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各党近年来为争取华人选票又摆出了怎样的姿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闲话澳洲》的嘉宾 Helen Lewis、 AEC 的 Service Strategy 员工 Amy Lu 以及墨尔本大学的高嘉教授，从多角度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正如上一期所说，作为英联邦，澳大利亚联邦在政体上基本仿效了英国的议会制模式，以联邦议会作为联邦最高立法机构。联邦议会由总督代表、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由于总督代表由女王任命，因此需要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就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参议院的组成是以州为基础的。联邦宪法第七条规定，参议院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的参议院组成，而众议院的组成以人口为基础。联邦宪法第24条规定，联邦众议院应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众议院组成，众议员的人数应尽可能比参议员多一倍。也就是说，无论是参议员选举还是众议员选举，采用的都是直接选举的模式，而并不是间接的选代表之后由代表投票选举产生议员。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第一次拿到投票单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投票给党派领袖呢？其实和其他的议会制度一样，在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政府成员投票决定。一旦一个政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他就会从内部选择一位成员担任澳大利亚总理。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闲话澳洲》的嘉宾 Helen Lewis 表示，澳洲人对这种选举制度非常自豪。
其实澳洲人非常自豪的就是，我们不是美国的那种 presidential style， 就是不是一个总统，你选的就是选那个总统，就是为那个总统投票，是这种形式的选举。澳洲人投票呢，其实他选的是真正的是 local member。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他们这么说，但是每一个党的那个党魁啊，如果是执政党的话，就是总理，要不呢就是在野党的党魁，他们的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就很多选民对他们当地的代表印象如何。 尤其是就是对政治不太熟悉的，而且就是对你的选区的代表到底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不是特别了解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党的党魁他对他们是什么印象，那个印象呢就会带到那个不同地方选区的那个代表的身上去。随后这里要提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看到有人说 MP 跟 PM 这两个词呢就掉了个头，但是他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MP 呢是 Member of Parliament， 那就是众议员，随后 PM 呢就是 Prime Minister， 那就是总理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澳大利亚总理的职责是典型的国家领导人，对澳洲的政治气候至关重要，但他并不是联邦宪法特别提到的角色，而是澳大利亚政治传统和习俗的一部分。
因为澳洲的大选呢，大选最后胜出的呢是一个党派，就最后谁有占多数，能够得到占多数的席位，那就一半以上的席位，那么这个党派就胜出了。一旦一个党派胜出的话，那么这个党派的领导就是党魁，他就是总理了。所以呢，就是澳洲的总理也从这个角度讲呢，是不是选出来的，是因为选民选了这个党派执政，所以呢，这个党派的领袖就是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没有固定的任期，只要总理担任议会议员并维持政府的支持，就可在职多年。任何在职的澳大利亚总理都可接受其党派或联盟党的挑战，并且通过不信任投票而被免职。几年前工党党内的党魁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内，工党就是换了好几次领导吧，应该说换了好几次领导人。大家可能记得就是 Kevin Rudd， 就陆克文，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他当选的那个口号就是 Kevin 07， 就是07年，所以一直记得他是07年当选的。他当选之后呢，随后党内就觉得慢慢的觉得他好像不太得民意。其实呢，我觉得他们每一个政党要换党魁的话呢，并不是说觉得哎党魁不得民意啊，我们为了民众，我们必须要把它换下去，而是他们是为长远着想。如果下一次大选的话，如果我们现在的总理不太得民意的话，那么下一次大选可能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位置。于是呢，就在这个党的内部就会有一些人就会慢慢的蠢蠢欲动，随后呢就开始大家就是组织看看有多少站队陆克文的，有多少站队吉拉德的。这种呢就是党内的这种争端呢，就重新选一个领导人呢叫 leadership spill， 就是他们要换领导人了。所以呢，在leadership spill 之后呢，那就吉拉德就作为总理上台了，陆克文呢就坐到了那个 backbench， 就等于是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只是一个国会的议员。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陆克文在被赶下总理宝座的时候，他还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可能觉得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吧。但是呢，后来呢，慢慢的工党就觉得吉拉德好像如果让他继续领头的话，可能对他们的下一次选举可能造成他们可能会损失惨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于是呢，又大家开始蠢蠢欲动。随后呢，就是又把陆克文给推上了总理的位置。最终，当然了，陆克文是输了。
但是，随着工党章程的修改 ，Helen 表示，弹劾党魁甚至是总理，已经不像当年一般容易。
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人发声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党魁不适合做党魁，不能带着我们取得下一次选举的胜利，那么可以他们进行党内选举把那个党魁给换了。但是呢，陆克文在被赶走之后又上台 情况下呢，他就改了那个工党的章程。所以据我所知，这种就是觉得大家不满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选举呢，就把那个党魁换掉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换的。这是工党
在上届的联邦大选之中，自由党党魁莫里森击败当时的工党党魁肖顿，成为第30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成功连任。这一结果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工党在野蛰伏6年，终未能如愿掌权。肖顿承认竞选失利后宣布辞职。Helen 认为，很多澳洲民众其实并没有原谅肖顿在此前工党内斗之中发挥的作用。
就澳洲有一句话，就是 "This is Shorten's election to lose"， 就是说只有他做错了什么才会输，不然的话他是稳赢的。但是结果他还是输了。就是澳洲人很多人都是认为，很多民众一直没有原谅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把吉拉德捧上去的，随后呢又觉得对他可能没有好处，更何况他自己也有做党魁的野心，所以呢他又在背后操作，就是又把陆克文又再次捧回到他的总理座位上，把吉拉德拉下来。这是大家一致认为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原谅他，因此呢就上次选举我觉得失败的原因这也是其中之一。
2019年11月，距离大选近6个月之后，工党发布内部审查报告，将工党落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政策混乱、选举策略柔弱以及前领袖肖顿不受选民欢迎。但是报告同时指出，上述各个原因本身并不具备决定性，但是所有问题综合起来则可解释大选失利的结果。正如 Helen 所说，在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政府成员投票决定。而无论是参议员选举还是众议员选举，都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强制投票、不记名投票以及拨票。在下两期的节目之中，我们将重点为您讲解投票的注意事项以及拨票制的运作方式。静态的选举制度需要运作起来才能最终实现选举的目标，这一关键性的动态组织工作就是由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完成的。在1984年以前，联邦大选由非独立的澳大利亚选举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1984年2月21日，联邦选举法进行了修改，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 AEC， 负责联邦大选和全民公决。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闲话澳洲》的嘉宾 Helen Lewis 表示， AEC 实际上是一个选举监管机构。
AEC 呢，它又叫澳洲选举委员会，其实呢它是一个选举的监管机构，并不是说应该管选谁啊，怎么选啊，这种之类的，只是就是选举这个程序对他做出监管，主要是保证就是选举是按程序有规定的程序进行。随后呢就是他管的，其实比如说海报应该怎么贴，可以到哪里去贴啊，还有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所有的政治广告最后都要加一句是谁谁谁授权的，就表明这是一个政治广告。所以如果你发了一个政治的广告说选谁选谁，但是后面没有说是 authorized by 谁谁谁，就是是谁谁谁授权的话，那么这种事呢就是 AEC 会来跟你讲，就是选举委员会就会来跟你讲啊，你这个广告不符合规定，必须要从那个电视台拉掉。是，所以他们主要管的是怎么说呢，就等于是选举的一个运作过程，选举的硬件吧。至于宣传之类的，那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那么 AEC 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AEC 的 Service Strategy 员工 Amy Lu 表示，
我们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履行下列职责：管理联邦选民登记册，为联邦大选补选，公民公决，行业组织选举，提供相关的投票服务，管理政治党派登记事务及其财政披露，选区重新分配，实行教育和公众意识提高计划。我们以拥有健全的工作流程和高度诚信而深受社区信赖，我们为此十分自豪。
正如 Amy 所说， AEC 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不是政府的从属机构。保障大选的公开、公平以及透明是 AEC 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是我们工作中关注的最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落实一系列措施，确保选举流程的公信力。这些措施有要求与选举有关的宣传通讯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发布，选票保安和追踪机制，强制要求候选人就其资格做出声明，设立跨机构特别工作组，分享打击虚假信息和保证投票安全的经验，与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牢固关系，协作应对虚假信息的散播，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披露登记机制。
在 AEC 的组织之下，民主规范的联邦选举制度通过澳大利亚选民的参与运作起来。作为独立的选举机构，AEC 在联邦大选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单而言，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选民注册登记，并保证他们正确投票。每一届联邦大选都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后勤保障工作。完成这项工作需要100,000名临时工作人员，7,000多个投票站，7万个投票箱，6,000万张选票，450万支铅笔，160公里长绳子。除了不断为选举做好准备工作外，我们还要负责为有投票资格的澳大利亚选民管理维护1700万份注册登记资料。每一个符合条件的选民都有责任注册登记投票，并确保他们的个人资料得到更新。你只需要填一份选民登记表，就可以注册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选举中投票。选举日期正式宣布以后， AEC 也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宣传活动，鼓励选民注册登记或者是更新他们个人的详情。 AEC 还可能发送提醒电子邮件和短信，所有选民登记册中记载的个人详情、个人资料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除此之外， AEC 也负责根据人口变化改变选区的划分，本次的大选中也将涉及选区的重新分配，这意味着您可能需要前往不同的席位投票，详细信息可在 AEC 网站进行具体查询。由于 AEC 在组织选举方面的杰出表现，澳大利亚许多全国性的非议会选举，如全国工会、商会的选举，也经常请求 AEC 进行组织。
其实很多俱乐部啊，都会在如果他们有一届年会需要进行选举，而且知道 选举就是可能有大换血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或者呢觉得就是有双方有两个不同的对立方有争执的话，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会请 AEC 来帮他们监管他们的整个选举过程，这样的话呢就保持公平公正。因为如果有两个对立方有所争执的话，那可能没有 AEC 监管的情况下，可能就对选举的结果就是输掉的一方可能是不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来监管的话呢，那么就可以保证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最后的结果。
AEC 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是他在组织选举时能够做到中立、高效、专业化，使选举统一、规范。为了向公民提供形式多样的选举知识， AEC 充分利用了包括传单、标牌、网络在内的多种媒介，力争通过一切形式实现选举知识的公开化与透明化。但是在上届的联邦大选之中，华人聚集的墨尔本奇瑟姆选区却发生了争议一幕。自由党贴出的全中文海报中所使用的白色与紫色配色与 AEC 的代表色极为相近，被指有误导选民之嫌。 AEC 最后表示不置可否，但强调发布有关信息必须遵从两项规定。
选举法对传播的政治信息和内容的本身不做规管，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必须符合规定。第一，这些信息必须获得恰当的授权后才能予以发布和传播，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公众知道是谁发布了这些信息。例如一条普通话宣传广告最后必须同时附有英语和普通话的授权声明。第二点，就是不能在具体投票方式上误导公众。我们鼓励每个人都应该核查海报上注明的授权声明，了解信息的来源。我们还同时敦促选民，希望想了解选举流程的选民直接联系 AEC，或者是访问我们的网站，我们是所有选举流程信息的源头。
墨尔本大学的高嘉教授表示对 AEC 处置特定事件的方法持肯定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被媒体、被政党之争给政治化的一个解释。那么你刚才说的 AEC，也就是选举委员会，他的表态是中性的，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很多的这个方面都使用着多种文字，比如说如果你想联系福利部联系政府的很多部门，你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字，甚至中文在简体和繁体上语法和阅读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把当成这个两种语言来给列出。这是澳洲多元文化对多元文化社会构成做出的一个积极的反应，是为了帮助新来的移民能够了解澳洲社会。那么如果有其他的社会这个服务部门服务项目使用少数移民社区的这个语言，那么在选举当中呢，确确实实无可厚非。你刚才说那个事情，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使用的颜色，字体的颜色，和这整个的这个招贴的这个设计呢，有一点点近似于选举委员会的招贴。那么因此呢，有人给解释成就是说，似乎是在说。AEC 建议大家去选某一个政党，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也有点拿选民开玩笑，认为选民，无论是英文是文盲还是中文也都是文盲，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小题大做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那么而且是两党之争之间那种把这个小事情扩大化这种无聊化的一个例证。
但无可厚非的是，全中文选举标识的出现也从侧面表明，华人选票近十年来在一些选区更多的成为了两党争夺的目标。工党和自由党也采用了多种策略争取华人选票，比如推选华裔候选人、雇佣讲中文的员工等等。在2019年的联邦大选之中，两党更是使用了微信以连接华裔选民。但是高嘉教授表示，澳洲政坛面向华人社区拉票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
现在的年轻听众现在看认为华人在澳洲社会举足轻重啊，但是历史上并不是这样。2007年之前，华人的人口呢勉强能够是现在的一半多一点点。那么因此呢，以前澳洲的主要政党在选举在影响华人方面呢，只是做的一般性的努力，比如说像工党提出多元文化政策，那么这个会使包括华人在内的很多新移民的社区都非常高兴，而这个自由党呢，在这方面就表现的不明显。但是后来是在1990年代以后，霍华德政府后期，那么他们做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来肯定华人在澳洲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在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方面比较小心，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点。那么2007年的悉尼海湾北边的这个 Bennelong 的这个选区的结果，居然把这个总理给选下去，那么就使得华人在一些选区当中的作用呢就给显示出来了。那么因此后来这个澳洲的这两大政党，至少是两大政党，当然其他政党也有这样做的，那么就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要推出一些华人的候选人，当然还有一些个具体的政策，比如说像家庭团聚政策呀，怎么来改变，如果他们入主政府的话怎么来改变，这样都是为了试图拉到华人的这个选票。所以就是说这个几个政党在拉华人选票方面努力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前边呢是因为华人社区人口规模不是很大，也不是非常活跃，当时的人群的构成呢相对的比较简单，那么因此我们应当关心就是前边十几年出现的变化。
正如高嘉教授所说，近年来为了争取华人选票，两党在华人聚集选区均推出了华裔候选人。本届大选之中，墨尔本奇瑟姆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廖婵娥，悉尼瑞德选区的工党候选人陈沙利等等都有着华裔背景。2022届大选将至，两党的哪些政策值得我们关注？作为澳华社区的一份子，如何行使宪法赋予您的宝贵权利，在权衡利弊之后投出关键一票？欢迎您收听下期节目《澳洲大选解读之投出关键一票》。
民主香肠、乌木权杖、扔蛋男孩，这些您了解吗？欢迎来到 SBS 选举小课堂，每期为您带来一个大选趣味知识。
您知道澳洲的首位女总理是谁吗？这个答案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工党党内的党魁之争息息相关。2010年6月24日， 在澳大利亚执政工党内部的投票之中，时任副总理的朱莉亚·吉拉德当选党魁，取代陆克文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同天，在堪培拉的国会大厅里，吉拉德宣誓上任，她创造了澳大利亚历史的多个纪录：首位女性总理、首位出生地不在澳洲的总理，以及首位未婚总理。作为澳大利亚首位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位女总理，吉拉德积极主张女性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革新。2012年，吉拉德与议会发表演讲，他结合自身遭遇，严厉抨击了议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这段演讲在国际范围内被广为传播，至今听起来依然可谓振聋发聩。